主耶和华，你是那位从掌权到永远的那位神，你是那位全地的神，是地的市集，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颂赞你。主啊，我们再来到每一个星期，每天，我们都要来到主你的圣殿，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主你洁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愿主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中得饱足。主啊，我们在今天的主日敬拜，我们将全然仰望主。主啊，你在我们这里做王掌权，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这里，让我们与主你相连。感谢主，赞美主，愿主你今天也告诉我们的你的仆人朱牧师的口，主啊，向我们传达你的信息，主啊，我们洗耳恭听，主啊，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啊，先还是问候大家，在这里问候我们在祷告山。我想这个也是大家第一次啊，我们这样在祷告山有这样的敬拜。那同时呢，也是问候在线上的每一位的这个弟兄姊妹啊。这个因为其实不是因为这个网络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的同在，让我们在线上线下可以一起在这个时间来敬拜。那大家如果可以看到我分享的屏幕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不忧虑的生命啊，不忧虑的生命。希望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请问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啊，谢谢。那这一张照片呢，是我这个昨天啊，我们昨天在祷告山上拍的，大家看到。在祷告山上，大家都很喜乐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忧虑啊。那昨天我们在祷告山的时候呢，特别读了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那么，正是这段圣经呢，让我这个今天调整了这个主日讲到的这个内容、经文跟这个主题啊。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呢，讲到了很多的登山宝训的内容，那其中。有几个部分大家是很熟悉的，一个就是主导文啊，大家都非常熟悉。那除了主导文之外呢，还有一段圣经呢是讲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讲圣经在劝勉这样的话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类似的担心。圣经在劝我们这个不要这个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我本来想讲的题目是。这个要刚强壮胆啊，就说明我们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担心，有很多的这个软弱的时候。那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就正好说明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忧虑。有的人呢忧虑可能收入不够，有的人忧虑这个孩子的未来，还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你在担心身体的状况，或者为你的。亲人担心身体的状况，那也有的人呢，可能担心着这个家庭婚姻的这个难处啊。有的时候我们呢是一边祷告一边还是忧虑，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信神，但是呢很多的重担我们是自己在扛啊。我在小的时候在老家的时候，我们老家的教会啊不会讲很多的神学的深奥的道理，但是呢会用一些很。浅显的比喻，他说啊，一个人信神，但是很多时候重担扛在自己的肩上，就好像是一个人坐在拖拉机上，你肩上还挑着很200斤的重担一样。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属灵方面啊，需要有个调整，需要有个校对啊。那么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主耶稣对登山上面的那些门徒啊，就说了一句话。啊，我相信也是对我们线下的、线上的弟兄姊妹讲的啊。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忧虑。”主耶稣呢，并不是让我们否认现实，也不是叫我们假装，他呢是要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的问题的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真正依靠的是谁？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了谁？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到34节呢，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不忧虑的 生命，或者完整的来讲，是在天父面前不忧虑的这个生命啊。好，我们接下来，我想请这个苏萍姊妹帮我们读出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
好，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
不
为
要
生
为生
命
命
忧
忧
虑
虑，
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Amen。
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清早的时候，或者是在中国夜晚的时候，你又一次的召聚我们。因为今天是主日，是你死而复活的日子，你召聚我们进到你的里面，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的时候，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面向你。所以以下的时间，求主完全的掌权，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主敞开，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这个24到34节啊。刚才把24节讲进来呢，其实也是对的啊，因为我们这个25节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的词啊，叫做所以啊。既然讲所以的话，什么就说明了这一段圣经是紧接着之前的圣经来讲的。当我们讲到所以的时候，就说明前面主耶稣已经讲了一些事情啊。所以大家现在来看这一段圣经，主耶稣讲"所以你们不要忧虑"的时候，其实是跟前面联系起来的。那到底主耶稣在前面讲了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主耶稣要说"所以你们不要忧虑"？那前面讲的是什么？肯定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但好像前面没有明显的在讲，所以到底是这个在讲什么内容？我们来看一看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大家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拿出圣经来看啊。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中间的这一部分的段落，19到24节，主耶稣谈了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方面，主耶稣对于我们讲，这个一个人的财宝放在哪里，他的心也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呢，讲了财宝在天上还是地上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又讲了你的眼睛是嘹亮的还是昏暗的？什么是眼睛嘹亮？其实"嘹亮"这个词呢，原文当中意思是单纯的意思，也就你的眼睛如果是单纯的、专注的来追求神，那么你整个人都是光明的。反过来说，如果你的眼睛是昏花的，昏花的意思呢，在原文当中意思是左顾右盼，就是你捉摸不定或者倚靠不定向，好像一个人呢踩两只船一样，这最后好像都是没有踩稳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第三个例子呢，第三个事情呢，主耶稣讲了，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要么是侍奉马门，要么是侍奉神，你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所以呢，主耶稣在讲，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之前呢，原来已经谈了三件事情：你的财宝在天上还是地上，也就是说，你的心是会跟着你的财宝走的。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也会在天上的事情啊。眼睛是决定我们在看什么，其实也是心理决定啊。你这个眼睛在看什么？那最后呢？主耶稣讲得非常明白，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所以当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忧虑"的时候，其实呢是事先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绝对性的一个选择，就是如果。或者说，有两个马，有两个主，一个是神，一个是马门，你到底要来选择什么？如果你已经选择神来做你的主的话，不再把马门当做主的话，那么你接下来就要学习，不要再用忧虑来过你的生活。当然，如果你选择用马门来做你的主的话，可能下面讲的不是你所需要的这个内容。我们只有先选择了第一步。我们是作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的主，不去侍奉马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跟你讲，所以不要再用忧虑来过我们的生活，因为忧虑的更深层次的本质，很多时候不是我这个想的很多，而是我嘴上说神是主，但是同时呢，又好像在过着这个外邦人的生活，在过着。这个侍奉马门的生活，或者说呢，我们嘴上说这个神是我们的主，但同时呢，心里呢还是想着自己来掌控，自己要靠着自己的生活经济或者其他的能力来掌控，最终呢，让这个计划，让这个焦虑成了你的主啊！这个是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转向来讲这个忧虑。之前就是来讲，到底我们要以侍奉谁来做啊？所以呢，首先第一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忧虑的根源是什么？忧虑的根源其实就是问题，就是你在侍奉谁，或者说我在侍奉谁？主耶稣谈到忧虑之前呢，是先谈这个侍奉。主耶稣说，你们24节啊，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呢。忧虑呢，往往是我们同时在侍奉两个主，我们又想着好像神这边以后有一个永恒的运气不错，哎，但是世界上的时候，现实的状况的时候，我好像又觉得神的那一套东西可能不实际、不现实，我要用自己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真实的这个状况。理性上好像我相信神，祷告中我承认是主，承认神是主，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刻。我仍然是把安全感、掌控感、未来的保障交给别的这个事物，以别的事物来代替神。如果当以别的事物来代替神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在那里摇摆。像雅各书一样讲的，我们其实是没有定义、没有定见。那这个时候呢，忧虑就出现了。忧虑呢，就会在你心里面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了，哎，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如果那个事情出问题了，好像我就这个是绝路了。主耶稣呢，在这里呢，不否定人的需要，但是呢，主耶稣揭露一个事实，就是忧虑常常不是因为需要太多，而更是因为我们让那些不该做主的东西成为了这个主，或者是坐上了主的这个位置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忧虑的根源。是在于我到底是在侍奉谁啊？那在25节的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呢，告诉我们，主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其实主耶稣在这里问的是这个，在问什么？这里讲到吃穿，其实在讲是背后的问题，不是在讲这个表面的吃穿的问题，主要是在讲生命秩序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把那些次要的需要提升为这个终极的依靠？有的时候啊，我们昨天这个来祷告山，有的时候一赶路啊，一匆忙，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往往把那些次要的东西都什么东西都拿了，但是往往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忘记了。我那个去年12月跑马拉松的时候，我也想了很多，忧虑很多，也很紧张，很多东西都准备了，但是发现最重要的这个。前一天晚上吃什么，第二天早上怎么样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却没有做好。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的 忧虑或造成我们生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把那些次要的需要啊，提升到了这个终极的依靠。最终我们发现，这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反而是忘记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把饮食、金钱、未来表现成为我们内心的侍奉的对象的时候呢，忧虑呢很容易就自动上岗，它来替代那个主要的这个位置上，它好像自己装扮起来当做你主人的位置坐在那里，然后跟你来讲，哎，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实际上呢是在很多事情上忙碌，却没有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生命的秩序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很努力，但是呢，却错了这个对象啊。那么，既然我们知道，如果按照马太福音的刚才第6章的从24节开始到34节这样看过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原来忧虑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侍奉谁的问题上，这个不是非常的确定、非常坚定的时候呢。进一步，我们来讨论忧虑的解药是什么？其实，在26节到32节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前面是忧虑的根源，那接下来忧虑和解。我以前在那个我的这个学习工作经历稍微有点不同，我是先工作，后来再读大学。我当时在工作是在国企工作啊，是在铁路部门工作，在当时。我那个年代里面，算是铁饭碗，你知道铁饭碗很好的，特别是我父母那一辈。我父亲读了蛮多的书，但是后来，遭遇很多的这种批判啊，这个逼迫，所以呢，他希望我跟我的姐姐都少读书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进了，读了技校，然后又到铁道部门工作，拿了铁饭碗，觉得很好。但是这个是我父亲的愿望，我自己的话。到了铁道部门之后，工作之后，我慢慢的就好像没有希望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铁道部门那些国企的工人啊，我们一天按照要求是8个小时工作，实际上3个小时都可以干完，但是呢，我们叫做磨洋工，一直会拖到8个小时才下班，所以实际上没有什么效率。那你的生命好像耗费在那里。然后我看到每一次看到那些有些人就等着退休，五六十岁的工人。走在我前面，我就想着我30年后就是这个样子，这30年就一直是这样过，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好像耗费在一些这个并不是重要的事情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有很多的忧虑，然后我解决的一个办法，是这个我讲一句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我改了改，我何以解忧，唯有学习。我后来就想一边工作就一边是读，读读高中的书。我当时读的是技校，所以我就自学这个高中的课程。我那年开始好像是可以就是可以不受年龄限制的这个高考，就是如果你没有在那个适合年龄的话，也可以继续高考。所以后来就一边读书一边参加高考。那我从我的里面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神有神的心意，因为我参加高考，背后当然还有2个方面原因，一个呢是后来我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在温州的大学里面有大学生团契，这个是帮助建立了信仰。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在铁道部门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这个老年的员工呢，就是等着这个退休，年轻的员工呢是拿到多少工资就去什么这个吃喝玩乐，对，我发现那个对我也是有很大影响。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我其实也是想有些改变啊。所以神可能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提醒我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忧虑的这个解药不是从我们内在出来的真正解决忧虑的这个药是什么呢？其实是圣经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天父他知道，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作为天父的儿女忧虑的解药就是我们的父是知道的。我们有生活的难处，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有婚姻的难处，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你可能事业工作出了状况，这些呢，天父都知道。 那圣经在这里呢，它用了这个比喻，就是飞鸟跟百合，连飞鸟跟百合神都看顾，更何况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重价买赎回来啊！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孤儿。在6章的26节，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去学习飞鸟的生活方式，而是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神啊，连那些不认识他的受造物，像鸟啊、像花啊，甚至连草啊，神都看顾。你怎么会认为或者担心自己被遗忘呢？所以呢，忧虑最深的根源呢，不是问题太难，而是我们心里面呢，有的时候活得像是没有父母一样。我太太是有过这个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丧父的经历啊，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知道这个，读完初中就丧父，其实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是父亲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赶海捞鱼的时候去世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如果没有父亲，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孤单感或者有很多的这个受到这个欺负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个怀抱，没有有人可以帮助你，这个就是孤儿式的这个声音，就是好像遇到难处的时候，没有人会替你想，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而且呢，你要表现的。不能够软弱，你不能停下来。但是主耶稣呢，在6章的26节去提醒我们，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的天父会看顾你们的。你们不比飞鸟，不比那百合花贵重的多吗？因为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用重价买赎回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圣经又进一步的来讲，讲到飞鸟，也讲到百合花。圣经说，你想这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不仅仅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比百合花、比飞鸟贵重的多，而且呢，连这百合花的漂亮。其实不是他努力换来的，对不对？他怎么长起来的？他的价值不是赢回来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总是觉得要努力撑住，不努力的话呢，我就没有价值。但是百合花呢，其实提醒我们存在的本身。我们昨天在这个祷告山，在看那些师母在分享那些神造的这个万物啊，这那些草都有不同的形状，有的人好像。有的草好像是一片一片，有的草是一根刺一根刺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这个存在的本身就是恩典啊。书评同工用了一句圣经蛮好的，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就是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以呢，第6章的30节，主耶稣责备我们，提醒我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这个小信啊，不是没有信。而是没有完完全全的来信靠我们的天父，我们被提醒啊，这个连百合花、连飞鸟不种也不收，不积聚五谷在仓里，神都看顾，更何况我们是神用他的独生爱子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啊。所以呢，天父知道这个是一个身份的宣告，在。6章的32节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啊，你们的天父什么，早就知道了啊，他是知道我们的。所以呢，这句话呢，其实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如果还想再忧虑的话，你要借着圣经被提醒，我们是被知道的，我们的忧虑神是知道的，我们的难处神是看见，我们的这个忧愁。”神是在乎的啊，所以呢，忧虑使我们呢活在如果没有怎么办的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天父知道呢，使我们活在即使没有，我也 不是孤单的，因为我有一个爱我们的，也是很有能力的一位天父啊。最后呢，我们来讲讲忧虑的出路。前面讲了忧虑的根源，又讲到忧虑的解药，最后讲一讲忧虑的出路。忧虑的出路呢，就是先求与今天。主耶稣呢，没有说从此你的人生没有难处。主耶稣说的呢，是你要重新的对焦你的这个焦点，重新的对焦你的眼光啊，好像有一个新的 style 啊，这个生活的活法啊，从生命出发的我们的生活的活法。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先求，主耶稣在这里讲，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先求呢，不是原本焦虑在生活上，再加一点点属灵的努力，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先求的意思呢，是我们要把宝座、主权交还给神。有的时候我们是口里说这个让主来，让神来做，做主掌权，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放心不下来，还是自己做宝座，好像更安全一点。所以，先求的意思不是好像多努力一点或少努力一点，而是把宝座、把这个主权的交还给神。那么，这里讲到先求神的国，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呢，不是说天上有个大礼堂啊，或者天上有另外一个国。神的国的意思呢，其实当一个人的心里面啊，真正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心意，神的形象在他那里彰显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彰显。所以，神的国是一个已灵未灵的状态，也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我们在主导文里又还说：“求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上帝儿女，活出神的形象、荣美，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神的国就彰显出来。所以，神的国代表的就是谁在掌权。还有呢，神的义，神的义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义代表的是神的义，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站立的位置啊，这个是神的义。所以呢，当神死亡，忧虑呢就不再是护卫主权的这个工具啊，这是第一个方面，是先求，就是归还主权。第二个方面呢，是加给你们啊，加给你们的不是保证一切如愿，而是解除我们之前太多的这个忧虑啊，这个主权没有校正的方面啊，这6章33节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些东西，如果你先求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外邦人的这个担忧。外邦人担忧有他们的担忧，但是如果我们是侍奉主的，我们就要调教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啊。那第三呢，今天的信靠不预知明天的重担。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什么？一天当就好了。”我相信大家这个来祷告山上，可能还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哈、啊？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前段事情可能还没有做完，那你就在一个今天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担心着昨天的事情啊，或者还在担心明天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祷告山来了，祷告山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祷告、灵修、静思、读经啊。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先放一放，等我们回去之后、下山之后结束之后，我们再去这个担当那一天的难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信靠、顺服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来到祷告山啊。线上弟兄姊妹，可能下一次你有机会你也过来啊。这个我们来到祷告山，我们也在想着神给我们以后的这个带领是什么。但是你不要以为这个来到祷告山，好像神就给了你未来5年的答案是什么了。其实重点是什么？今天我跟神在一起，这个是重点。今天，昨天晚上你就好好的这个享受这个睡觉身体的这个休息，这个灵里的这个休息啊，然后今天重新得力，就是今天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的喜乐，就是在今天啊，这也是使徒保罗讲的这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向着标杆直跑，你不要现在好像就一定要知道你的标杆 或者未来5年所有的形象样子啊，是今天神与你同在啊。那最后呢，做一点点个人介绍啊，大家看到我这里放了2张照片啊，一张照片是我们前段时间去洛杉矶的一张照片啊，跟那个洛杉矶的我们生命跑者的2位姊妹这个见面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就来不及找啊，我就随便拿了一张啊。那第二张是我们昨天啊在祷告山有可能是师母，也有可能是妹妹同工这个放上来的照片啊，祷告山照片。我要说明什么呢？其实我是这段时间在有一些的感想或者体会的地方啊。前几天我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的人为工作有忧虑啊，或者有为家庭忧虑啊。我跟师母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忧虑，特别是有的时候忧虑又很急的时候啊，这个就会有不小的这个紧张的时候。我自己的忧虑是什么呢？我当时在，我是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温州的时候开始服侍，那个时候也蛮好。那个时候其实中国大陆的做传道人工资很低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为这个生活忧虑。我忧虑的是什么？我忧虑的是我还没有读过神学啊，就是不是，就一直想着要去读神学。那等到我2009年终于有机会到香港去全时间去读神学之后，那我忧虑什么呢？我觉得忧虑这个家庭经济真的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房租成了很大的压力啊。那我到了香港之后，后来我又读了一个这个金融学的这个硕士的学位，我做了所以我是做过金融的工作。香港是全球的这个金融中心，所以做金融工作收入蛮好的。那当我这个做了这个有收入很好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哎呀，又忧虑了，忧虑不能够专心的服侍。我上次去到外州一个地方，有个弟兄啊，他在教会服侍也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后来呢，他就暂时放下了教会工作。他说要去做，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新移民过来，要去做金融方面的工作。这个可能是以后这个什么个人的财务规划啊，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想法也都蛮好的，但是当他去做这个，就像我当时去做这个金融工作的时候，哎，其实又有一些的忧虑会来。你真正的这个每一项工作啊，你要把它做好，其实要投入很多的这个精力时间进去的。你那个时候是否还能够像以前一样的专心的服侍呢？那当我这个来到美国之后呢，我也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在一个教会里全职服侍，我觉得那几年的时间呢，对我的帮助非常多啊，但是挑战也非常大。那最终来说呢，我想说的是，这一年来，其实我从之前的教会服侍满月之后，一年的时间，前几天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一年的时间怎么过来的？如果没有一个全职的收入的话，你怎么过来的？”对，我也想找时间好好的整理整理。其实我们我自己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在这种忧虑当中，就是有了这个专心的服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生命跑者施工，其实是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心在里面啊。这个专心服侍很好，我觉得我们现在以前的话，一个礼拜平均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可能都不到。这个我以前的教会里面，大概一个礼拜讲2次，或者有的时候是最多3次，现在的话，每天要一个月，对，一个月，那现在是每天可能有个2次啊，所以这个完全不同的那个频率跟幅度，其实这个讲到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要做很多的其他方面的预备啊，这个关心啊，那个其实是更多花时间祷告，但是当我有这样喜乐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有忧虑的。住什么？我们家里其实来过我们家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家里其实除了我们家还有其他人住的啊。那一个方面的话，我也是喜欢这个接待一些朋友住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外面地方搬迁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能够有地方接待是非常非常这个温暖，非常非常让你记住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经济收入啊。但是呢，这个呢， 师母呢，就好像有点不习惯。我觉得现在慢慢理解啊，其实有总是有，就是不是忧虑这个，你就会忧虑那个；不是忧虑，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哎，那我们可能在忧虑这个住什么，这个做什么，总是有很多忧虑。但是师母跟我比较近啊，那师母可能已经听到我前几天真的很喜乐，但是喜乐当中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跟师母说，我说我的愿望好像人生目标快要接近完成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现在慢慢的觉得，好像我现在经济压力越来越小了，真的越来越小。在美国的话，如果能够解决住宿的问题，我特别的感谢有位字体嘛。那就是经济压力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专心服侍，而且现在专心服侍的地方。又不用太多的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人际关系处理啊，什么太复杂的一些事情的处理，所以我好像是我要有一种紧张感，哎，好像既可以一个人啊，如果能够既可以专心喜乐的来服侍或者做你的喜欢做的工作啊，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同时又不用为这个基本的这些经济担心的话啊。这个好像夫复何求一样，你还有什么想更好的吗？或许还有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想着，孩子如果能够有一点点，那当然是更好啊。但是基本上来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对孩子也是很好的，对家庭也是很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刚好在这个祷告山上，让我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圣经的时候，我想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我想做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啊。其实，无论传道人，无论是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的主，我们四分的主，一定是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因为爱我们，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是嘴巴里说这个。神是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总是自己在那里掌控，自己在那里担着啊，或者把其他的东西当做神来对待啊。我想这个是在刚好是这次的读经，以及呢前段时间的这个经历让我特别的被提醒啊，这个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甚至呢家庭里面的。难处啊，我也跟弟兄姊妹互相的劝勉啊，包括我们中间有些肢体啊，可能也为着你的配偶在那里有担心啊，我们彼此的这个代祷啊，但是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我相信神会为我们这个预备带领，让我们先是对焦我们的眼光在哪里，侍奉是谁，那最后呢，做一个总结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主耶稣呢，并不是说借着这段圣经，好像叫我们要变得想得开啊。其实呢，是要我们什么上祷告山，其实是要我们回到家，一个属灵的家。家里面要有谁啊？要有家人，就是要有父亲啊，要有回到有父亲的那个家里。你不要去到有些地方啊，其实如果没有父亲在那个房子里面，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偶像，都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靠不定的那些东西啊。今天呢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回到这个家里，有父亲、有天父在的这个家里，回到一个真实的身份里面。我们呢不是世界的支柱，也不是我们人生自己的救主，也不是别人的救主，我们是有天父的儿女。我们是有父亲，是有一个有能力、有爱我们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回到父亲的天父的面前的时候，忧虑呢就不再是我们的主所以，感谢主恩典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恩典的带领，提醒我们不要再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或者要改变什么来忧虑，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而且我们的这些难处，主你都是知道的。感谢主的恩典，你让我们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好了。 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你都眷顾，更何况我们这些你所爱的儿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